好，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在圣经里面不算太长的一卷书，只有24章。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简介这部分，我们不会读经文，把这本书的大概状况给大家做一点介绍，有利于大家回去开始阅读约书亚记。好，先做一点点概述性的介绍。约书亚记的作者，我们先看看他的作者。作者呢和书名都告诉你了，谁写的呢？约书亚写的，基本可以肯定是约书亚写的。但是在最后一章里面记载了一点关于约书亚死亡的事儿，那很显然这一段不是约书亚写的，对吧？那么常理就可以明白，那一定是后面编辑的人把这一段约书亚的临终以后的事儿记在上面，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前面主要的部分是约书亚自己写的。那么约书亚是谁呢？做一点点简单的认识。约书亚是犹太人，是以法莲支派的，他的原名名字叫 Joshua。 我们今天这里面有多少人叫 Joshua 呢？不少吧，你要知道你的名字就是约书亚。所以这个名字大家知道，他的原名不叫约书亚，他的原名叫何西阿。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卷书是何西阿书，那个先知的名字就叫何西阿，那么约书亚的原名就叫何西阿。那么当他认识摩西以后呢，摩西把他的名字改成约书亚。那么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它的含义，他的原名何西阿呢是拯救的意思。那么摩西给他改成约书亚以后，变成了耶和华拯救，就把拯救的这个主导者缩减到直接指向真神上帝耶和华。那么约书亚这个字呢，也就是新约时代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他在希腊文叫耶稣，实际上他的希伯来名字就叫 Joshua。 耶稣的希伯来文名字就叫 Joshua。 我们今天早上听了很多的字，以马内利，对吧？今天早上正道，这不是我们原来备课时不知道今天要讲这个。但是有一点要跟他搞清楚，原文中的希伯来文以马内利，它这个字呢是有重点的，就是读的时候是有重音的。如果重音读错了的话，别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你可能把这句话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大家举一个笑话啊，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笑话。我从中国到美国去一个实验室工作，那么实验台上就这么大概比这个长一点实验台，那放一瓶这个洗手的用这个东西，一般我们叫洗洁精啊，或者是擦手的这个。那我们中国本来叫或者叫洗衣粉啊，或者洗洁精之类的东西。你知道这个英文字怎么说 ？Detergent， 对吧？那么我就给我那个同事我说，请把那个 detergent 给我递过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重音在前边，所以我们学的英文就是 detergent。所有实验室的人不知道我要什么，因为他听不懂，因为我读的音和完全一样，只是重音放在前面。我说我就要那个 detergent， 没人知道我要什么。后来我说，但是那个东西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叫 detergent， 所以人家都知道了，明白这意思吗？重音读错，别人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虽然你的字母是对的，你发音都是对的，就是因为重音错了，所以你不知道他意思是什么。好，以马内利这个字原文里面是有它的重音的，翻译成中文是神与我们同在。好，这里面的重音一旦读错，这句话的意思全部错。那么这句话的重音在哪呢？在哪呢？重音在哪呢？重音在我们，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厉害了，神与你们同在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明白这意思吗？原文是说神与以色列人我们同在，不是和那些其他人同在，这是这句话的重点。也就是神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如果神和另外一个机构同在，和你什么相干都没有，明白这意思吗？这句话里面一定要搞清楚，这句话的原文是有重点的，有它的重音读法，读错了别人就听不明白。 你光说神与我们同在，神与谁同在可以啊？神可以跟所有人同在，对吗？不是重点，神与我们同在才是重点，神与我们同在也不是重点，知道吗？重点在我们，不是神，不是同在，是和我们同在。这句话一定要搞清楚，这就是耶稣的名字。所以耶稣来到世界叫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我们指的是谁啊？原文里指的是拣选的那个以色列民族，不是别人。如果和别人同在，和他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拯救的是别人，不是我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句话一定要搞清楚，以马内利这个字就这意思。好，名字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挺简单也挺复杂。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叫 Joshua 的，现在要非常清楚， Joshua 不是随便叫的，你要发挥你的拯救作用。不能随随便便叫一声 Joshua 就过去了，没那么简单，对吧？所以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好，那么约书亚这个人呢，一生中大概有这么几个区段。他的少年时候呢，生在埃及，所以他长在埃及，他目睹了耶和华上帝在埃及所做的所有这些神迹奇事，包括十大灾难，包括出埃及，对吧？他都见过。他也在埃及受过苦，因为做奴隶的时候他也是以色列人之一啊，他也受过苦。他和摩西一起过过红海，这些故事这些世界他都亲临过。但整个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是在他30岁左右前后这一段时间，这是他的少年时期。那么青年时期呢，这个人跟着摩西，从过黄海以后他就一直跟着摩西的，对吧？跟着摩西的时候呢，他是摩西的助手，这时候他大概差不多45岁的样子，大概这个年龄区段。那么这个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圣经上记载他有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他打败了亚玛力人。大家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还知不知道，摩西说约书亚下去和亚玛力去征战，征战的时候摩西手上拿个杖，是吧？摩西的杖举起来了，哎，约书亚就胜了。摩西的杖歪了倒下去呢，约书亚就败了。所以后来好多人把摩西的杖这么扶着，底下弄块石头给垫住，让他撑着，约书亚把这一仗打下来。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详细记载的一大故事，这就是约书亚做的，打败了亚玛力人。第二件事情圣经记得很详细，和摩西一块上山去的那个人是谁？约书亚。他和摩西一起上过西乃山，然后从西乃山上下来以后呢，他目睹了以色列人造金牛拜偶像，他也亲眼目睹经历了摩西怎么样安排以色列人搭会幕，宣布十诫，要求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有这一整套的东西他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对吧？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摩西要征服迦南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对吧？一个支派一个，请问以法莲支派的是派了谁去了？就是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探过迦南，也就是那40天上去探迦南的那人里面，12个里面有一个就是约书亚。回来所有的10个人都报了一条悲哀的信息，说不敢上去，上去我们就让他们灭了。只有约书亚和另外一位加勒说我们硬了上去，因为耶和华把那地赐给我们了。那么这两个人唯一带来喜讯的两个人之一，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说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人的背景。好，他的中年时期大概从85岁开始，那就是摩西把他的领导责任交给了约书亚。大家一看85岁中年期，我们中央领导人60岁才开始工作的，所以85岁不算太老，对吧？其实约书亚85岁才真正独立作为以色列的领导人，从摩西那儿把全部的责任接过来。那么这时候他干什么呢？就是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3大任务：进入迦南，征服迦南，分配迦南。也就是说迦南地怎么进去，怎么打下来，怎么分给你们，这是约书亚干的事。他作为领导人物就干这么3件事，这3件搞定了他就死了。所以上帝你看用人多简单，任务很清楚。好，到了老年时候呢，他过了约旦河， 分配到他自己所应该分的地，也就是以法莲山地，这是他这个支派该分的地。他在那个地方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和我家要终身侍奉耶和华。然后呢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就葬在以法莲的山地上面，死的时候年终110岁。所以85岁侍奉还行吧，110岁死了还可以对吧，葬在以法莲的山地。这就是这位作者的大概人生状况。你看他的人生状况简单不？很简单，任务繁重是吧。好，第二个内容给大家介绍的是写作的时间。我在这儿给大家又画这个时间的，你如果看不同的参考书，你会发现前后相差大概300-400年。其实这个问题不大了，从约书亚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将近4000多年，差个30年50年100-200年的应该说问题不是太大。因为那时候的文字记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全面这么详细，因为那个时候的考古已经很难去把准确的年月日搞出来。大概推算他的写作时间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有些资料是1450年左右，这个都差不了多少，看你看什么参考书。这个对我们来说读这本书卷的影响也不大。大概处在什么时期呢？处在撒摩尔先知那个时代，也就是说大概是那个时代。那么他记载的历史事件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473年到1400年左右的这一段历史，也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服迦南、封迦南的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很清楚的。还有一个特点大家需要知道一下，圣经中好多书卷的排列很有规律。比如说我们刚读完的约摩西五经，这五卷书不管哪一个翻译本，不管哪一种文字，他们总是在一起，因为它属于一个系统，叫摩西五经，属于律法书。那么紧挨着下面这三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是圣经中第二组排列的书卷，从来没分开过，他们总是排在一起。所以有一些解经家甚至神学家呢，把这三卷书呢往往写一个介绍。那我们讲这三卷书呢，会给大家做三个介绍啊，所以稍微给他多一点点。好，这个我们也该知道一点。给大家说这个的意思是，这张幻灯片，我们今天基督教读的这本圣经，也就是我们手上拿的圣经，分类表种和犹太圣经的分类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脑子里应该有一点概念。那么怎么个不一样法呢？翻开你的圣经前面那一页目录，是这么写的：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摩西五经，这叫就叫摩西五经。紧挨着下面呢说历史书，对吧？上面列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都叫历史书。那么这个历史书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我们中国人一读历史书就发现，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吧，对吧？这里面的历史应该是哪一天哪一月发生什么事，哪个领导人变革了什么样改革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是很清楚的吧。可是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符合你的胃口，哎，不是这么写的，所以你会有一些困惑。这个是因为我们分类上造成的。那么当你看看犹太圣经，也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旧约的话，你会发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被列为先知书而不是历史书。那么这两本书卷的差别在哪呢？就成了问题了。如果说是历史书，那么你读的时候就想到其中读到详细的历史事件，你想到的是全完整。那么当它是先知书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这么要求了。所谓的先知书呢，就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历史。什么意思呢？先知认为重要的他就记下来了，先知认为不重要的他就不记，这就是区别。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当这两个书卷出现在不同的分类里面的时候呢，就会对我们阅读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叫先知书，在犹太历史里面看，而不是我们今天分类里面属于历史书， 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你会发现我们的圣经中对先知书呢分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这个很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胃口，对吧？一说就大小高低都是这么说的。可当你看犹太人可不是这么个性格，犹太人说什么前后，他没有大小之分。在犹太人来说，一个先知讲一句话他也是先知，你不能说他是小先知。所以犹太人的分类里面叫前先知、后先知，而不是大先知和小先知。这个是我们今天分类里面 从分类看问题你大概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一个分类的区别很重要，犹太历史里面的第三部分称为圣卷，这圣卷里面和我们今天的诗歌智慧书非常相似，但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我们的诗歌智慧书里面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而犹太的圣卷里面其中有一卷叫路德记。所以你在读路德记的时候要小心，路德记属于圣卷，不属于历史书，但是在我们的圣经分类里面把它分类成历史书，这个是非常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如果你用历史的角度去读路德记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好多信息你读不明白，但如果从圣卷的角度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它充满了神的荣耀和救恩，对吧？这是区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点。圣经分类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读这个呢，约书亚记属于犹太书卷分类里边的前先知书，不是历史书，是先知书。换句话说，是用约书亚从先知的角度记载历史。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说神认为重要的事情会记下来，神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不会记载在上面。所以你在约书亚记里面看不到我们中国历史的辉煌，因为那个部分在上帝看来不属于他的历史，不属于先知历史，明白这意思吧？好，这是一个部分。好，第二个约书亚记的重点，我们刚才说约书亚记里面就三件事情。第一，进入迦南；第二，征服迦南；第三，分配迦南。就这三件事，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人口已经达到多少了？200多万。有没有领导呢？有，神、摩西，后来的约书亚。但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了，我要赐你一个大国，要给你建一个国度，对吧？那么一个国度有了人，有了领袖，还缺什么？土地呀，没地你在哪建国呢，对吧？所以这就是约书亚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神的应许，人像地上的沙、海边的沙、地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已经200多万了，不少了，对吧？从亚伯拉罕一个家族到现在已经200多万了，不少了。人有了，领导有了，上帝是他们的领导，摩西是他们直接领导，约书亚是下一任的领导，体系12支派各个支派的领袖全部都有了。所以现在缺的就是那一块地，我要在哪个地方建国。所以上帝说，摩西你上山看一下，凡你所看见的地方我都给你了，这就是你将来要建国的地。但是这块地呢，你看见了吗？你需要进去拿才是你的。我现在说给你了，但你的去拿才是你的。如果你不去拿，和你没关系，但这块地我还是给你了，明白这意思吗？这就叫应许地。所以你会看到国度要建立一个国度，需要有人，需要有地，需要有主权。那么约书亚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把那块地拿下来。好，现在我给大家介绍进迦南。进迦南你在约书亚记里面读的时候占的篇幅不算太长，其实主要描述了一件事，过约旦河，对吧？就怎么过的一条小河。约旦河实际上是一道小河，你今天有人去以色列去玩，你约旦河还在那儿的，对吧？并不是一条大河，是一条小河。 但是对于200万人要过一条小河也是一件大事，对吗？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约旦河怎么过去就成为约书亚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究竟怎么过，你敢不敢下水，简单的问题，敢不敢下水。事实上你会发现约书亚那个圣整个那一段里面给约书亚就四个字，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要给他讲这四个字呢？好多姐姐讲说那是约书亚胆子太小，其实我完全不这么认为，约书亚胆子够大的，能领导200万人的胆子太小，这个不大现实。那么为什么上帝和摩西一再强调你要刚强壮胆呢？我们详细的内容下一行给大家再介绍。这个地方只跟大家说一下，过约旦河实质上它的性质上是重演了摩西过红海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要重演这个故事呢？要说明下面三个问题。他要让当时200万人，要当时所有外邦人都清楚地看到和摩西同在的那一位上帝今天和约书亚照样同在。摩西怎么样可以过红海，约书亚今天照样如走干地的过约旦河。你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吗？第二个，这件事情做完以后，约书亚就在所有的以色列人200万人当中成为领袖人物，相当于是直接的授权，有神迹伴随的授权仪式。所以约书亚的地位和形象，他的领导权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和得到了所有民众的见证。第三个，他要让约书亚知道过河和过河以后你并不孤单，神和你在一起，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你要刚强壮胆。这就是这一段故事的背景。所以进迦南简单不？很简单，就描述了一件事，怎么从约旦河跨过去。但是有讲究了，你要直接游泳过去和你走干地过去是两回事，对吧？你会发现约书亚选择了如走干地过去，重演了摩西过红海。所以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你读的时候不要仅仅的小看说那只是一个过约旦河。好，这是第二件。征服迦南就简单了，对我们中国人就尤其简单，三大战役。我们这地方有没有台湾人？三大战役，两句话，中介突破，南征北战，就搞定了，简单不？整个约书亚的战役很长的篇幅总结起来就这张图上，中介突破，他是从约旦河渡过来以后直接攻打耶利哥城，这是从中介进去，进去以后先南征后北战，一共就打了三大战役。所以简单吗？三大战役，南征北战，就把应许地拿下来了，好记吧？太简单了。今天这一堂课和我们中国历史太相关了，我一会儿还有一点相关的事给你看，你看完以后你会大吃一惊。所以很好记，征服迦南非常简单，这张图可以帮助你，我们到时候的细节里面一样一样再给大家读。你记住了吗？三大战役，中介突破，南征北战，三句话搞定了，所以他就征服了。我们往下走，下一张幻灯片，丰沛迦南。丰沛迦南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长的篇幅，因为这件事情对约书亚来说是工作量很大的一件事，大概呢要分两块地，一个呢是应许地，一块呢是非应许地，也就是约旦河东岸这一块。你们由于读圣经发现应许地没有包括约旦河东岸，对不对？它的东界就是以约旦河为界，所以约旦河东岸的地都不是应许地。但是分的时候这块地要分，所以分地的内容是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分地的原则呢两条，一个是按支派分，第二个呢按人数的多少分。分地的方法呢非常简单，抓阄。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抓阄就有一个风险，抓阄的时候和人数多少不一样怎么办？这是人的担忧，上帝没有这个担忧，所以上帝认为说你抓下去这个就是你的。那么分完以后呢，就是这张图最后的布局，哪一个支派在哪已经分得清清楚楚。约旦河的东岸有迦德、流便、 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分配了约旦河的东岸。那么这个东岸居住这两个半支派呢，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吃尽了苦头，因为他们住在应许地的外边，所以外地入侵的时候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另外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出来了，当约书亚没有住在东岸的时候，他们东岸的领导权在哪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约书亚在哪，司令部就在哪，明白吗？如果你没在司令部的管辖区内，那么你归谁管呢？后面就会发现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是因为他没有住在应许地里面。我们在以后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再说。那么约旦河的西岸呢，是剩下的十个半支派把它分了，其中呢犹大分的面积最大，因为他的人最多。那么西缅呢是在犹大的区边里边。那么几个重要的城市，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城市是叫石厅，在约旦河东岸，也就是约书亚现在进迦南之前所在地，这是一个司令部指挥中心，也是神的原柜所在的地方。石厅这个地方我们也得记住，也就是他们进迦南之前就待在约旦河的这个石厅这个地方。好，进迦南以后的第一个根据地叫吉甲，在这个边上，这个地方很小一个小地方。那么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指挥了征战的战役，此后呢他就搬到一个地方叫示罗，大概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指挥了所有封地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养老的地方呢再往北走一点叫示界，这个地方是他最后临终的地方，养老的地方，退休待的地方。这四大城市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下一张幻灯片给大家解读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太重要了，对约书亚太重要，对我们中国历史也太重要。有没有谁发现对中国历史太重要的？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谁发现过？我一会儿给大家解读。所以这四个城市一定要记住，非常重要。还有一个特点，这四个城市你会发现都位于以法莲的所在地里面，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的祖这个支派就在这儿，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行踪始终不离开他的支派，不离开他所分配的地，这是一个特点啊！记住几个特点。好，现在我们来详细的来说这四大城市。这一看你就笑了吗？哎，我告诉你，太像我们中国历史。有人说毛泽东没读过圣经，我绝对不相信，毛泽东绝对熟读圣经。好，石厅，约旦河的东边，是约书亚备战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约书亚从摩西那儿接到了领导权，接到了上帝的授权，然后准备了他的百姓，准备渡河过去。有没有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总议会一样，是吧？长征走了一段以后，发现领导权错了，到那儿换人，就是换人了。以毛泽东领导的这个新的几队从这儿开始建立了，对吧？我们对中国历史知道吧？中国三大战役知道吧？对吧？这个地方很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好，当他渡河过来以后，第一大战役就是攻打耶利哥。这个城市在约旦河西。耶利哥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复杂不？不复杂。约书亚就说了，绕着城给我转圈，转几天，转过几天以后，我说吹号，然后你们大声呐喊，城墙就塌了，就这么回事，拱下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没啥太复杂的，约书亚并没花他们太大精力，但是他的指挥部设在哪呢？设在吉甲，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很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延安，对吧？毛泽东在那儿指挥了什么战役啊？在延安指挥什么战争啊？啊，抗日战争嘛，对吧？主要的抗日战争是在那指挥的，对不对啊？中国历史嘛，那都中国人怎么都忘了呢？毛泽东的抗日战争主要是在延安来指挥的，对吧？征战，那时候是对外战争。好，当内部的战争搞定以后呢，约书亚迁居到示罗，到那个地方指挥了整个 以色列人的封地过程，这个很类似于我们北中国历史上的西柏坡，对对内战争改为人民内部战争，开始打三大战役，对吧？我们中国叫三大，国民党叫什么？就是有没有从国民党过来的？国民党把这个叫什么？我都不大清楚。流血是吧？我们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叫解放战争，对吧？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毛泽东在哪指挥的？西柏坡，对吧？就这种中国历史也该知道，为什么他换这些地方？好，当这些战役搞定了。啥都搞完了，约书亚退休了，他搬到一个地方往北边去了一点，叫世界，也在约旦河西。在这个地方，约书亚干了一件非常非常著名的事，他要和以色列人所有的人立约。怎么个立法？他说你们以后都得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的话，你们有吃不尽的苦头，如果听他的话的话，你们会风调雨顺。最后他就讲了一句圣经上最著名的话，他说你们的事我不管了，我的事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句话就是在那儿讲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讲的，因为他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这件事就在那儿做的，很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北京，对吧？三大战役打完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中华南北，就是那个，是不是？那时候的录影是那种钢条磁带，所以播放的时候那个声音要颤抖，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塑料磁带，那很稳定的，对吧？MP3连磁带都不要了，那时候是那种钢条式的磁带，所以声音出来是颤抖的。你要拍拍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看一下，和我们中国历史一样不？太吓了吧！所以读约书亚记绝对有利于你回顾历史，太有意思了。所以有人不知道毛泽东读过圣经没有？绝对读过，绝对读过，而且他是熟读圣经，熟读历史。好，这就是四个重要的地方，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这四个地方是约书亚一生当中指挥的进入迦南、征服迦南、分配迦南和他最后立约的地方。这四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并不是那么显著的说出来，但是你会发现说约书亚到了哪了，所有人都到那儿去干什么去？请示，说明的是司令部，说明的是指挥中心。约书亚在哪，司令部就在哪，指挥中心就在哪，一共发生了四次变动。很巧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正好重复了这么四次，以后再没重复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约书亚记，好，约书亚记的核心信息，我们说三件事，非常简单，但是给我们今天应该学的东西呢很多很多，但是我不想讲太多，我想讲两件事就好。第一件事就是刚强壮胆。整本约书亚记里面给约书亚的信息一直在强调的四个字，你要刚强壮胆。上帝给他说，摩西给他说，对吧？就让他一件事，你要刚强壮胆，我前走，不要害怕，后面有我呢。有谁呢？有神的。所以说后面的事别管，有我呢，直接往前走，不要胆小，不要怀疑，我前走。你别看到耶利哥那么可以那么坚固那么大的城，没事，我让你绕几个圈就搞定。所以你不要担忧，不要害怕，我前走，要刚强壮胆。这是给约书亚最重要的信息，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教牧团契的主席、小组长、各个老师服侍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压力、阻力，包括今天早上正道你会说，你说你转过程中会觉得挺辛苦挺累，但是上帝给你的信息就这么简单，刚强壮胆。你不是在做你自己的事情，你在做上帝的施工，后边有上帝，不要害怕，我先走，这叫刚强壮胆，对吧？所以不要害怕，你打个电话人家不来，不来没关系啦，下次再打个电话迟早他就来了，对吧？ 总有一天他自己就来了，因为神的恩典在那，神的救赎在那。任何一个追求上帝的人，他不到上帝这儿来去哪？人是找不着神的。这个自然界当中所有人找神的过程，最后就有一个终点，偶像崇拜。因为你没有出路，你找到最后的终点就是偶像崇拜。不管你最后找着啥，你拜他为神，你就陷入偶像崇拜。人找不着神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查经班上查那一段马太福音吧，说叩门就给你敲门，对吧？祷告就答应你。哎，那个弟兄就是说，你要整天要叩神的门，你不叩神的门，你就找不着上帝在哪。当时我就在想，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说弟兄，你知道上帝的门在哪吗？可是这个问题一问，他有点糊涂了。我说这个你要非常清楚的思考哎。如果你说你敲上帝的门，上帝就给你开门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门在哪，要不然你敲错了怎么办？对吧？要不这事情很严重哎。把这个弟兄问的不好意思。我说这段经文不是说你在敲上帝的门，是上帝在敲你的门。上帝知道你的门在哪，但你不知道上帝的门在哪，对不对？说别搞错了，我跟他说的意思在这儿。大家读经文可以，解读经文也可以，但是千万不敢乱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敲你的心门，上帝知道你的门在哪，你要把你的门打开，让上帝进来。这是经文含义。但你要引用是说，我们要去敲上帝的门，你搞错了，我告诉你，你找不着上帝的门在哪。你真找不着上帝的门在哪。说这个很重要，千万要小心。所以我们做神的施工要刚强壮胆，神在你的后面，没什么可怕的，对吧？这是一个信息。第二个，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如果耶和华是真的，你不侍奉耶和华，你侍奉谁啊？这是约书亚记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约书亚在最后年老的时候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了，红海你们的父母过过，约旦河你们跟我一起过来的，迦南地我们拿下来了，你们现在也分了自己的产业，住着自己的房子，所以你要和带领着一切施工的耶和华立约，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你们就会世世代代平平安安住在应许地里面。如果你们不遵守的话，这地是你的，但你要离开这地，你被掳到外邦，你不能再住在那儿。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耶稣呀，最后发了个誓，他说：“你们怎么决定是你们的事儿，至于我和我家，必定终身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的心思，他给以色列人在死之前就做了这么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也是给我们今天做的。如果我们信的是真的，是对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那我和我家不信奉耶稣基督，我们信什么？不侍奉耶稣基督，我们侍奉什么？这给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读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必定终身侍奉耶稣基督。这是这段话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侍奉的对象，侍奉的心智就是这个。至于说你侍奉完以后有几个人跟着你信主了，有几个人达到什么收效，那个不是上帝特别在意的，那个不是上帝特别在意。你会发现所有的约书亚记里面，神没有告诉约书亚说最后有多少人在上面签字，你要达到这个数字，达不到这个数字的话你的工作失败了。有没有这样记载呢？没有。他就告诉约书亚，刚强壮胆，侍奉耶和华，前面的路一定会平坦，因为有我在你的后面，不要担心。他如果你反过来呢，一定会崎岖不堪。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块地是应许地，是给你的，你要侍奉他，你住在那儿；你要不侍奉他，这地还是你的，但你在那儿住不成，别人要去住，但是地还是你的。所以我们把应许地这个概念要搞清楚，给你了不意味着你能住在上面， 要住在上面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重复一遍啊，信息很简单，钢枪壮胆，侍奉耶和华。好，我们这一堂课的简介就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或者你来分享一下你对约书亚记的认识。我们回家以后开始读约书亚记，好，下一章给大家介绍约书亚记的具体内容，好吧。